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24号，公元2016年6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导演万马才旦遭中共拘押，目前仍未获释；西藏德格县一藏人遭中共公安拘捕后死亡；达赖喇嘛将在印南向数百僧侣传授比丘戒；流亡藏人教育指导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大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塔洛》一篇赢得金马奖的著名境内藏人导演万马才旦，近日在西宁市机场遭中共警方暴力控制后拘留，稍后因身体突然不适而被送医，目前仍未获释。境内外藏人与部分中国电影界人士纷纷对万马才旦的境遇表达了关切。境内知名藏人导演万马才旦在西宁机场遭警方拘留的一则消息引起了各界震惊。最先透露这一情况的是万马才旦的录音师德格才让。德格才让今天6月29号上午在微博发文写道，万马才旦6月25号从北京飞往青海西宁市参加活动，离开机场前发现将一件行李落在行李提取处，持托运凭证回去取行李时被机场警察强行铐上手铐，以暴力手段强制带至西宁机场派出所进行通宵审讯，并于次日26号凌晨以扰乱机场公共秩序为由强制带至西宁附近某拘留所进行拘留。27号在拘留所期间身体出现不适，当天下午送往医院救治，检查期间发现身上多处严重伤痕淤青，明显为机场警察使用暴力所致。德格才让在这则微博中表示，强烈谴责相关执法部门的这种野蛮暴力行为，强烈呼吁相关执法部门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则消息在微博上被大量转发，关注者除藏人外也包括不少中国电影界人士。中国腾讯娱乐网随即对此进行了报道，指万马才旦导演方工作人员证实了这则消息，并称目前联系不上导演本人，而西宁机场公安服务电话则在回应腾讯娱乐时称，涉案内容不方便在电话内公开。有消息指万马才旦目前在医院中接受治疗，由警方人员严密监控。美联社稍后采访了万马才旦的一位友人，了解到万马才旦被带离机场的第二天遭判5天行政拘留，之后他身体出现不适送医。今天西藏时间中午左右，德格才让的相关微博突然被删，稍后他声明是被微博管理方无预警的删除，他并转载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就万马才旦事件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质疑事发4天后具体细节和警方适用的法律及采取的措施至今未见官方正式公布，表示强烈关注事件的起因和相关发展，呼吁相关部门迅速回应社会关切，公布事件原委，包括警方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和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是否规范、是否存在暴力执法或者过度执法的问题。该协会还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希望万马导演一切平安，希望世界获得公正和妥善的解决。与此同时，一张从背面拍摄据信是万马才旦身穿囚服的照片也在各大社交网络上流传。中国国内媒体新浪娱乐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更新报道，一名了解真相的人士告诉该媒体， 万马财旦找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想取回背包，但对方不但拒绝并态度恶劣。万马财旦继续交涉，对方却叫来机场警方，直接给万马财旦铐上手铐后强行带走。提供消息者强调，万马财旦没有与对方发生任何肢体上的冲突，也没有反抗。万马财旦曾先后拍摄过《静静的马尼什》《寻找智美刚登》《老狗》等获得各界好评的藏语电影，2015年更凭着塔洛一篇受到金马奖的多项提名，并夺得最佳改编剧本奖。他被拘留的消息传出境外后，流亡藏人团体在震惊之余，亦计划开展声援活动，准备前往纽约中共领馆抗议当局迫害藏人艺术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德格县一名叫永中尼玛的藏人男子近日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后死亡，而甘孜县一名叫易希拉真的尼师被当局关押八年之久后近日获得释放。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居印度的德格籍藏人洛桑图丹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6月20号，西藏康区德格县杂阔乡藏人男子永中尼玛在前去采挖虫草的途中，被几名中共公安以怀疑私藏枪支为由而遭捕，押入警车内带往德格县城。途中永中尼玛莫名身亡，当局只将遗体交还给他的家属。当地民众均认为永中尼玛是遭公安人员毒打致死。据介�绍，永中尼玛现年40岁，他的父亲名叫央嘎，母亲叫国翠。此外，西藏康区甘孜县一位名叫易希拉真的尼姑被中共当局关押八年多后近日获释。2008年，易希拉真被指控参与抗议中共当局的活动而遭捕，之后音讯全无。后来家属认定他已被害，近日却传出他出狱的消息。据介绍，伊希拉真是甘孜县南多乡泽曲村人，现年约30岁左右。当年与他一同遭捕的几名藏人早已获释。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前往印南，在哲蚌寺中向数百位僧侣传授比丘戒，并将参加当地藏人社区成立50周年的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刚刚结束了对美国各地的参访及弘法行程，昨天6月28号晚间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在短暂停留后将直接前往印南卡纳塔克邦继续参访。印南哲蚌寺的一位堪布告诉本台驻地记者，达赖喇嘛尊者预计于7月1号抵达卡纳塔克邦孟哥特辖内的堆格林藏人社区，接下来将在当地的哲蚌寺中向来自各大寺院的数百名僧侣传授比丘戒，而7月6号当天将出席由藏人们为尊者81周岁诞辰举行的庆祝仪式，并为哲蚌寺洛塞林经院新建成的辩经场开光加持。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允诺出席堆格林藏人社区建立50周年纪念仪式，并将接受由藏传佛教格鲁传承与藏人社区共同举行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以及藏人们献上的感恩奖。据当地藏人社区主管介绍，此次将有卡纳塔克邦政要出席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庆典，邦政府为尊者配备了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社区民众在印度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大会决定将在藏人学校加强世俗道德教育。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于昨天6月28号在达兰萨拉召开，来自流亡社区各大学校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仪式上发言指出，各藏人学校需要加强的方向是数学与科学等现代课程的师资水平，以致致力培养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兼备的藏人学生。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专家次南桑卓告诉本台记者，大会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决定在各藏人学校中加强推动不涉及宗教信仰的世俗道德教育。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徒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
哎，你们看看这也是一种抗争手，你们这几张图都看过吧？这就是用这种政治讽刺和幽默的方式肢解这共产党。第一幅很重要吧？赵家人，这个赵家人大家都知道，很多都读过那个鲁迅的。那个什么阿 Q 正传是吧？那赵家人实际上就是说是共产党的核心集团，那就是那个嘛，就是这个，他把五星红旗给改了，就是这个嘛，赵姓赵的赵。但是很有意思，你看这镰刀斧头对吧？那网民就说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这个镰刀干嘛的？镰刀是用于共产党收割人民的财产的。啊，斧头是为了杀人的，对吧？不听话就杀人，那四个小星星呢，都是当奴隶的，那是赵家人典型的。那个就是习近平那个一个上海艺术家，就麻痹哥给放的，然后他因为放了这张图被那个拘留37天，然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吧？这是巴拿马图片，是吧？这最近。中国这个网民发挥巨大的智慧，放到各种微信、微博上，就这张图，一个律师还被抓了。他说，邓小平不是说摸的石头过河吗？对，那中国网民对说什么呢？这条河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现在知道了，叫巴拿马。然后那个巴拿马的对岸是铁湖，对吧？铁湖也成了敏感。这个是很有意思啊，那个也是，你看就是直接针对他说，只许解夫离岸，不许百姓入关，是吧？那解夫就是属于洗钱嘛，去巴拿马注册公司洗钱。但是你看中国这个网民实际上是用这种政治讽刺和这个幽默来整个肢解他这个整个的政权的意识形态，好无限。那我就讲，就是介绍一下当时，重要的一个抗争，就是学生运动8687。其实这个学生运动跟当时吐蕃的那个80年代的抗争其实是此起彼伏的。所以当时中国的那个学生啊，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不是说是支持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更像是一种。对当时的比如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那种记忆。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徒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吐蕃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